应七日桥竹赞佛萨佛净满，这是两样事情，一个是大势太子树海的事情，一个是七日桥一个脚就是一个脚站起来，一个脚表示贵族那个样子，就是经济独立赞叹佛萨佛那么这两种就是显示精进度圆满。大势太子树海，这也是一个典故大势多论卷第四卷里面也一说我这个经里面呢有专门有这么一部经，专说释迦牟尼佛行菩萨道的时候啊修精进度的故事。说佛有一生做大势太子他修大布施出售多一布施有关联了他做太子就是过去多生行菩萨道的时候有一次做太子他发心要看到这个世间众生太苦恼了那么发心要布施，他想要布施啊，世间的财物都是有限的，世间的物资都有限，没有办法满足一切众生的要求。后来听说呀，海龙王有一个宝珠，就是摩尼宝珠，说这个摩尼宝珠啊叫做如意珠啊，如你的心意，你要什么他就会出什么有这么好的东西如意宝珠，但是这个珠在海龙王的龙宫里面因此这个大势太子啊他就托这个有力量的人呢、帮他跟住他到海里去问这个海龙王啊要那个如意宝珠。海龙王受他的感动觉得这个太子很了不起，为了要布施一切众生使他得到安乐，他要用这个摩尼宝珠来出种种的物品啊来布施众生，这很难得。当时啊就发心啊就把这个如意宝珠啊就交给这个大势太子，好吧，我这个珠就给你可以让你广修这个布施功德。那么这个太子带着这个如意宝珠出来了，从海里出来到了海边呢，他很累，就躺在沙滩上啊睡着了他睡着的时候啊，他这口袋里面装的这个如意宝珠会有光明，会放光，而这个海龙王的其他的这个龙族的众生啊，他看到他的如意宝珠给这个大势太子装在口袋里拿走那么现在他正在睡着了，而这个其他的龙族众生啊，他觉得这个宝珠不能给他，因为这么宝贵的宝珠只有海龙宫里面有给他拿走了，他这个龙宫里面就少了这么一个宝物那么趁这个机会他睡着了，就把他偷偷的从他口袋里面把这个如意珠啊又拿回去龙宫了结果啊这个大势太子白跑一趟等到他睡醒了宝珠没了，他好难过呀，好难过，他不晓得这个珠哪里去，在找那么在找的时候啊，空中就有过去多生跟他同业修行的这个天神告诉他，他说你不必找了，你的珠啊给龙海龙宫那边的龙拿回去了他说那怎么办呢要回去再跟他要的话有困难了，不容易了，那么因此他就想唯一的办法呀就是把这个海水把它拢干了，海水拢干了这个海龙王他会害怕呀，他只好把珠拿出来吧。那这个海水怎么能够拢干呢？他就是有这个比我们中国的神话故事里面的愚公移山的精神更伟大的方法。愚公移山是一座山把它移还可能比较容易做得到他是要把这个海水啊把它树干，这个树啊就是把这个海水一漂一漂把它摇啊往 往外边倒啊，用这种方式，你想要倒哪一年呢、啊？是做不到的事情啊。可是他硬是要做啊，就是这么把这个海水一漂一漂的往外面啊泼，他想把这个海水拢干。这样做，这样子做了好久啊，海水动也不动，还是那么多啊，嗯。那么这个海神呐、啊，叫他奇怪啊，就问他了：“你这样做做什么呢？”他说：“我又把这个海水拢干了，让这个海龙王把这个如意珠再拿出来。”他说：“你这样做啊，永久做不完的，不可能的事情。海水不会因为你这样子一飘飘往外啊泼，就会漱完呐、啊，不可能啊。”他说：“不可能，我也要做，我非做不可，我必定要做到这个如意珠拿到。”啊、嗯，那么他就是下这种的死功夫在做这个工作。那么这个海神受他感动了，过了一段时间感动海神呢、啊，海神就用一个神通，让这个海水一下子干掉一半啊、哦，干掉一半。哦，这个海龙王害怕了啊、哦，我为什么我的海水干了一半呢？他一看，哦，原来这个大师太子在漱海，嗯，这不行不行啊、嗯，如果这个海水干掉了，我怎么生活呀？所以这个海龙王赶快把这个如意珠又送出来给他啊，有这么一桩故事。像他这样子的死功夫啊，明明知道做不到的，他硬是要把这个海水一飘一飘的往外啊，把它漱掉啊。那么像这样的工作他都能够发心去做的，这算是他的精进度啊，真正是做满了。这是一个故事，这不能细讲了，细讲一个故事讲一天了啊。那么大概就是这样子了啊、哦，还有一个故事，并七日侨族赞佛萨佛，这个故事大毗婆沙论、居舍论、大智度论，还有好多经典里面都有啊。他这个故事是这样的，据说这个释迦牟尼佛行菩萨道的时候啊，就是三大无数劫修满了，正在修百劫众相好的时候啊。那么当时他是亲近这个佛萨佛，佛萨佛，这个佛萨这个佛的名字啊，大毗婆沙论叫做底沙，底呀、啊，海底的底，叫做底沙佛，有些地方翻作佛萨，啊，就是这个、有些地方写作菩萨，啊，那么这里是根据大智度论。大智度论翻作佛沙，佛是没有人字旁的佛沙，舍利佛的那个佛啊、佛沙。那么这是一尊佛的名字，佛沙佛，就是释迦牟尼佛行菩萨道三大无数劫满了，正在百劫众相，已经众满九十劫，在九十一劫的时候的工作的事情。啊，就亲近这个佛萨佛。当时佛萨佛有两位上首弟子，一位就是释迦菩萨，有释迦牟尼佛行菩萨道的时候的菩萨，还有一位就是弥勒菩萨。啊，弥勒菩萨跟释迦牟尼佛因地都是同时发心的。那么那个时候，弥勒跟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行菩萨道同时亲近这个佛萨佛。啊。那么佛萨佛观察他这两个上首弟子啊，看谁先成佛。他一观察发现呢、啊、释迦牟尼佛他是精进第一，他很用功修行，他自力的功德快满了，会先成佛。可是他是精进功德，因为他注重在度众生啊，不会先成佛，因为他度众生的功德快满了，但是自己修行的功德还不够，是这样的。而弥勒菩萨呢，他这个自己修行的功德够了，可以先成佛，但是众生的因缘没成熟。那么意思就是说，弥勒菩萨在修因的时候啊，他自己的功夫先修好啊、自力的功德先圆满，可是利他的功德没满啊、啊，这个所度的众生，以他有缘要接受他度的众生啊，还没有满。那么因此啊，这个成佛了，必定要跟众生的根基能够配合，因缘能够配合，就是你所化的众生到了那个时候成熟了，正可以接受他的度化，这样子 积感相应啊，才能够出现世间成佛度众生。假如众生受度的因缘没到，那你成佛了没有人度啊，没有众生好度，没有这个事情啊，成佛没有这种情况，这是不行的。那么众生可度的因缘成熟了，而你还没成佛，你成佛的因缘没到，这样子也不行，必定要配合正好。众生因缘也成熟了，可以接受你的度化，而这个行菩萨道的人也刚刚功德修满了，可以成佛了。这样子啊，菩萨成佛，众生受度，才算是功德圆满。那么这个菩萨佛一观察，释迦菩萨，众生因缘熟了，可以得度，可是他自己修行还没成就，要再慢九劫才能够成就。而弥勒菩萨刚刚相反，他自己的功德可以成佛了，可是他所度的众生因缘还没成就，那么他成佛了没众生度，这不行。因此啊，菩萨佛就想，我要使一个人成就比较容易，要使他所度的众生通通都快点成熟，这个有困难，因为所化的众生范围太大了。那么因此之故啊，菩萨佛就有意啊，要使释迦牟尼佛更精进，为自己修行啊提早成佛啊，这样子才能够啊达成他所度化的众生的因缘成熟的目标。那么因此菩萨佛有一天就离开他度众的地方，跑到深山里面去，住在一个石洞里呀，在入火光山脉入定啊。那么这两位弟子啊，那么释迦菩萨就是特别眷恋于佛，想要见佛，一天没看到他心里就不好过。那么这一天没有看到佛，不晓得到哪里去了，那么他就找了，到处去找啊，找到山上，到了半夜的时候发现这个山上有光，那么知道佛必定是在这山上，那么他就往光明的地方跑了，就看到佛呀坐在这个石洞里面入火光山脉，全身光明，好像火一样啊。那么这个释迦菩萨一看到菩萨佛的这种殊胜的三昧境界，高兴得不得了啊。那么他一欢喜一高兴啊，就表示要赞叹佛了，他就来到佛的面前呢啊，那么一个脚刚刚提起来啊，是一个脚站啊，忘掉这个脚放下去啊，那么就是一个脚站在那边，合着掌在佛前呢说一首句颂啊，赞叹菩萨佛啊。那么这个赞叹佛的句颂啊，就是我们平常赞释迦牟尼佛的那个句颂，天上天下无如佛，十方世界亦无比，世间所有我境界，一切无有如佛者。这个句颂就出在这个大智度论，大智度论第四卷里面就说这个故事，故事说到这里嘛，就说这个当时释迦桥一足，就是一个脚桥起来，金鸡独立了，金鸡独立就是一个脚站住，一个脚啊脚弯起来，好像是表示跟跪的情况一样啊，手合着掌，那么这样子站在哪里，用这一首句中啊赞叹菩萨佛，赞叹了七天七夜，一个脚站在那边，嘴里说这一首句颂，合着掌啊，微微不动，站在哪里七天七夜。各位试试看，回去试试看啊，别说是七天七夜了，三分钟好了，三分钟啊，是你试试看啊，三分钟怎么站呢？是这样子站，我再给你看好了，这样子。三分钟好了，哦，别说是七天七夜，我站还要靠着桌子，否则就倒下来。这样子一个脚站，一个脚好像是跪着那个样子啊、哦。那么一个脚抬起来，这个翘足，正文里面的翘足就是一个脚翘起来啊。那么这样子站了七天七夜，就是天上天下无如佛这一首句颂啊， 就是连珠一直念，一直赞，赞叹了七天七夜
啊。
那么因为他这种的精进啊，这七天七夜的功夫就超过九劫，超过九劫的功夫，所以他修这个百劫众相啊，只修了九十一劫，提早九劫成佛。因为他所度的众生提早九劫就成熟了，他对于度众生的功夫下的最大啊，而对自修的功夫用的比较少，所以他众生受度的因缘呢比较早成熟，比较早成熟，而他自己功夫还没到，菩萨佛就用这种方法，让他见到佛的时候高兴得不得了，这个精进心一发，金鸡独立一个脚站在哪里，合着掌，以一手聚诵赞叹佛，站了七天七夜，这个七天七夜就可以抵这个九阶的功夫，九大阶的功夫啊。我们来试试看呢，七天七夜九阶啊，那么这样打折扣了啊，三分钟也抵多少时间呢啊？三分钟也抵多少时间，也可以提早成佛，那么就是这样子下功夫啊，提到九阶成佛了啊。那么这个原因呢，就是他精进，释迦牟尼佛精进第一啊，就是从这里来的。那么像这样子七天七夜赞叹菩萨佛，就显示他精进度圆满，修精进度到这儿就算圆满哦。要精进的人不妨学习学习看了啊。不过这个聚诵啊，天上天下无如佛的聚诵啊，大毗婆萨论里面说的不一样，不一样。那个文字念起来啊，也觉得没有那么调顺啊。大智多论里面是这样写的，他这个句诵是天地此界多闻思啊，世公天处十方无，丈夫宁王大沙门，寻地山林遍无等。我们没看过梵文，不晓得这个梵文是怎么写的，不得而知。那这个文字跟这个大智多论里面的天上天下无如佛比较起来，实在相差太远，相差太远。而大智多论的说法，以大毗婆沙以其他的经论里面的说法，故事完全一样，只是这个句诵不一样，句诵不一样。而句诵的道理的内容啊，是相同的，道理是相同的啊。他这个意思也是说，天上天下就没有比佛更殊胜的无如佛，十方世界也不能比，也没有比佛，没有跟佛可以相比的，十方世界亦无比。世间所有我境界，我所见到的一切无有如佛者，这个句诵太好了。所以这个鸠摩罗什三藏法师的翻译啊，实在太殊胜，太好了。他的文字的优美啊，其他的翻译家实在是不能跟他比。只拿这一首句诵来看看就可以知道了，我们没有梵文也不懂梵文，就是有梵文给我们来 做比对，我们也不懂了。你们懂不懂我不知道，我是不懂啊。那么因此你要比也没有办法比。那么这样看起来，这个鸠摩罗什翻译的这个大智度论，他这个句诵实在太好，所以一直流传到今天，到今天啊，他这个智度论翻译过来之后，一直到今天也最起码有1600年以上。那么这个偈颂就流传下来，赞叹释迦牟尼佛啊，因为我们学佛也是希望快点成佛嘛。释迦牟尼佛用这个偈颂赞叹菩萨佛，他提早九劫成佛。现在我们虽然是不能像他这样赞叹，我们就是站在佛前呢。恭恭敬敬的唱这个句诵来赞叹佛，就是不能说是一阶两阶，也可以抵着一天两天吧，总是有用嘛。所以我们凡是念释迦牟尼佛的时候，就念这个天上天下无如佛，赞叹释迦牟尼佛啊。那么释迦牟尼佛因地赞叹佛，用这个句诵，现在他成佛了，我们来赞叹啊，弟子们赞叹佛也是用这个句诵，很有意思啊。那么因为这是表现希望将来啊，如是因如是果啊，佛修这个因成佛了，现在我们这些众生弟子们也学习这样子修因，希望将来也能成佛啊，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典范。这是精进度门， 金殿度啊，拿出这两个故事来表示啊。大士太子这个故事啊，不是我们普通人能够了解啊，也会有现代人的这个叫做这个愚公太愚了，会有这种的感觉。那么这个赞叹佛的这个句中，这最有用了。我觉得实际上呢，这两个故事只要有后一个就够了，后一个就行了。大士太子的故事提不提无所谓，不过在古代有用。等一下，我们中国说的那个二十四孝，二十四孝在古代是有用。现代人呢，现代人比较聪明呢，有些地方他不会接受啊。例如说是王祥卧冰啊，那这个过去埋人这些事情啊，我们现代人不能这样做啊。现代人都是往下看了，不会往上看了啊。就是祖母亲饿死也可以不大顾啊，怎么可以为了这个母亲而把儿子埋掉啊？这个愚孝要不得，不能提倡啊。不过他这个孝心是可贵的，孝心是可贵啊。那么这个大士太子的事情啊，会有人会把这些拿出来把它等量齐观，那就不大好了啊。那么这些话在古代人的脑筋啊比较单纯，他不会想的太多啊。现代人书读的多了啊，太聪明了，他想的很多啊。那么因此这些比较难以表达出来的这个事情啊，人的头脑难以接受的这些故事，现代人就把它看作神话，不大肯接受。而赞叹佛的这个句中，这个事实如果你真正下功夫还可以做到的，这个提出来是很有用的。所以我觉得这里金殿度这两个故事当中有后边一个赞叹佛萨佛的这个故事就够了啊。但是古代里面前一个故事也有作用啊。那么在宋朝的时候写这个文字，所以他就把这个大士太子的这个树海的故事也编进去。不过当时他是根据天台三大部法华玄义、法华文具、幕后直观里面，他都是带着这样子写的，他是照抄下来，也不是编写的人的心意啊。这是第四金殿度门，第五禅定度门。修禅定要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满呢？上歇离西草顶上禅满。上歇离是过去一位旅居仙人，就是头上有个髻啊，头发很长吗？拢个髻啊，头发很多啊，人家称他叫做旅居仙人啊。那么这个仙人呢，也是释迦牟尼佛的前身。他在专修禅定度的时候啊，是有经过这么一段这个事实，说是他的头发很多，很茂盛啊。那么这个鸟啊，看着这个仙人在打坐坐禅，微微不动啊，他没有把他当作人呐、啊，就在他的头发上面呢、啊，把这个头发当作鸟窝了，做鸟窝。啊，用头发做鸟窝呀。这个仙人打坐，他正在入定的时候啊，就跟树木一样啊，所以这个鸟就在他的头上的头发里做窝。等到这个他出定的时候啊，就他头上有鸟窝啊，而且有蛋，这个鸟下了蛋了，这个他不能动了，他不能动，这个一动啊，鸟会害怕，这个兽怎么会动啊？会害怕，他不敢来啊，这个鸟蛋就会坏掉啊。因此他觉得这个不能出定，再入定。为什么呢？希望等到这个头上的鸟窝的蛋呢、啊，等它长成小鸟飞走了，然后才能出定啊。所以这个犀就是鸟吗？啊，这个犀鸟在上歇离的头上。上歇离就是这个修禅定的菩萨，释迦牟尼佛的前身啊。他那个时候觉得这个头上有鸟窝，而且有鸟蛋，那么他就再入定 入定等到这个鸟啊鸟蛋啊小鸟都出来了，而且长大能飞了，小鸟都飞走了，他才出定啊，西草顶上啊，到了这种功夫，禅定到这种功夫啊，禅满了，禅满哦。我们能做多久啊？还是三分钟吧，三分钟好了哦。可是要你要做我不可能了，不过我这个没有头发那做不了，而且刚刚剃的光光的啊，没头发他做不了。你们这在家菩萨可以啊，啊，我这个头发太短了也不行了。他这个头发很长，而且很茂盛很多。他能够做窝，这个站里面站上释迦牟尼佛啊，西朝顶啊，是有事实，是他在行菩萨道的事情啊，不是在雪山苦行的事情，是在行菩萨道的时候曾有这么一段事实，表示他的禅定功夫满。不过实际上啊，以世间禅的四禅八定比较起来，这个境界在禅定里也不算都高到哪里去啊，因为修这个世间的色界禅呢，到了第四禅就有这个功夫，为什么？他修到第四禅呢，就不用鼻子呼吸了，鼻子的呼吸就快停止了，那么他还是活着的，他这个血液循环还是照常的啊，他呼吸还是有的，但是不是从鼻子，那么它这个空气浮起从哪里进出呢？从毛孔，全身的这个有毛的地方，毛孔里进出，浮起从这个地方进出啊，而这个血液循环一切正常，所以这种情况看起来好像跟死掉一样，实际上它在定境之中，并不是死掉，全身好好的，那么意思它这个鸟啊可以在它的头发上啊做鸟窝，原因就是它没有浮起，没有呼吸，坐在哪里啊，就是好像一棵树啊，好像树上的树叶子一样，所以它可以做窝。只要你鼻子还有呼吸，它就不能了，因为鼻子有呼吸啊，它这个全身的暖气很重啊，那么这个鸟就会感觉这是个人，是个动物啊，它不敢接近啊。只要这个不用呼吸呢，它全身就是从这个毛孔呼吸呢啊，那么这个坐在哪里啊，就是好像一棵树一样的这个鸟才敢做窝，那么这只要到第四禅，这个功夫就行了。不过没有办法表达禅定的功夫啊，成就的境界没有办法表达，但是到了这个第四禅是最高的境界，可以表达的境界到第四禅就是最高了，所以用第四禅的这个头发可以做鸟窝的那种境界来说明它的禅满啊，那么这是禅定波罗蜜修满了啊。其实最后第六啊，波罗波罗蜜智度满啊。正文里面写说，具宾大乘分阎浮提七分细增智满，这也是一个故事。长无罕经里面有这么一个记载啊，说长无罕经里面呢，有一则叫做大典尊经，古典的典呐，尊敬的尊，大典尊是一个人的名字啊。那么当时啊，阎浮提就是这个南赞部族吧，在当时南赞部族啊，有七个国王，分七个国家，而这个七个国王的国土啊，界限分不清楚。经常闹纷争，经常纠纷，这个七国国王的界限分不清楚，经常纷争啊。当时其中有一位很有智慧的大臣，就是叫做大典尊啊。这位大典尊就是那个这里所说的巨兵，就是巨兵大臣啊。巨兵也是人的名字，在《长阿含经》叫做大典尊啊。那么这个有智慧的大智慧的神呐、啊，大神呐、啊。大臣他就用他的智慧去分，把这个七个国王的界限呢，把它分得非常的平均，很平均，让他这个七个国王啊，个个都能够口服心服啊，认为他这样分呢、啊，没有话说了，分得最公平，再公平不过了，
显示他的智慧之高啊。那么七个国家界限的纠纷啊，由这一位大臣把它分得清清楚楚，七个国王个个满意啊，这个很不容易的，这是有大智慧，没有大智慧做不到。所以他这个大臣分言菩提，就是这个世界啊，七个国家他分为七分啊，仔细七个国王的争论啊，以后他们就不必争了啊。那么像这样的智慧啊，那就是制度满了，这也是借四象来表达。因为这个智慧如果是以无形无相的般若智，是没有办法用文字表达的啊，要怎么样才叫做满啊？啊，成佛了就满，没成佛之前都不满。但是在四象上要有所表达，就是以这种方式，像这个聚宾大臣，他把这个七个国家的界限纠纷呢，他能够把它分得很清楚，不至于发生纠纷。那么像这种情况，就算他的智慧满，这也是释迦牟尼佛行菩萨道的啊一桩事情啊。那么上面就是六度满相，六度到什么样程度才算满？以上是举出这个例子来，这都是释迦牟尼佛因地行菩萨道的事情啊。那么总合起来，到这里六度修满了，与声闻的阶位比对一下，是什么样的位置呢？所以最后说，妄粗声闻位是下忍位，粗第一。这个藏教啊，有声闻、比丘、佛、菩萨三个阶位吗？粗就是声闻，就是第一位啊。比对声闻的阶位来说，到了这个境界，六度修满了，刚刚到了下忍位，到了下忍位而已啊。这个人位记得吗？前面就是那个四家行的暖顶人第三位，人分下人、中人、上人啊。那么其次就是国满愿遂啊，本来就是八相成道了啊。现在我按照下面的文字啊，分为四段，国满愿遂啊，就遂就是满了啊。那么分为四段，第一成道经时。第二断皆成佛，第三说法度僧，第四圆净入灭，这就是释迦牟尼佛这个六度修满了成佛的这个现象啊。第一成道经时，就是成佛道所经的时间有前面的八相的前五段啊。那么正文里面四入补出三刀说脱胎、出胎、出家、降魔、安坐不动为中忍位，次一刹那入上忍位，次一刹那入四第一位。这一段就是成道经时，要成佛道之前，经过这一段时间来用功修行。次就是六度满了之后，其次。正入一生补出的位置，后补佛的地位啊。假设佛入灭以后，就是释迦牟尼佛在兜率天后补啊第四尊的佛位，衔接第四尊的佛位的一生补出，处指兜率天啊。那么因为他已经是一生补出菩萨，就升到兜率天，就升兜率啊。那么然后从兜率天下来，兜率天就是桃李天再往上的夜摩天，再上去第四天啊，欲界第四天就是兜率天啊。兜率天有内院外院，外院是普通一般天人所住的，内院是一生补出菩萨所住的啊。那么一生补出菩萨就生在这个兜率天的内院，那么他在兜率天等住成佛的因缘成熟啊，所以后来时间到了，他就来世间呢，托在摩耶夫人的母胎里啊，生在净化王宫啊。托胎就是入胎啊，就是八相成道的生兜率是第一相，托胎就是入胎相，就是第二，出胎 第三项啊、如果是大圣教典里面说脱胎以后又住胎，十月怀胎吗？住在母胎里，大圣有住胎相，没有降魔相。小圣说不说住胎，脱胎以后就说出胎，这出胎是第三项，出家第四项，降魔第五项啊、大圣是脱胎第二项，住胎第三项，出胎第四项，出家第五项，不讲降魔啊、那么这就是八项成道的前一段啊、一直到他出胎做太子以后啊、到了十九岁出家，像释迦牟尼佛十九岁出家啊、出家以后，那么六年苦行，五年参学，那么最后坐在菩提树下，坐在菩提树下降魔。降魔啊，是降两种魔，一种是强魔，天魔啊，用这个武士啊，大兵想要来伤害他，但是菩萨坐在哪里微微不动啊，他没有办法伤害啊，降服这个强魔，然后让这个柔软的魔来伤害他。这个魔王就派了好多好多天女呀、来扰乱他啊、在他在这个菩萨打坐的前面呢、在哪里跳舞啊唱歌呀，来扰乱菩萨的道念。可是菩萨完全不动啊、那么而且把这些天女呀、让他通通变成老阿波啊，哦，本来是很漂亮的天女，他一跳舞在菩萨面前一跳，结果跳成老人了啊，变成老伯母了，结果自己觉得那个相貌好难看，自己不好意思，都跑掉了，那么这是降软魔。降魔之后坐在菩提树下安坐不动，微微不动，到了这个时候降魔为止啊，就是中人位啊，比照声闻就是中人位，这是只有一刹那啊，再进一刹那就是入上人位，就在菩提树下第二刹那上人位。再一个刹那啊，次一刹那就是入四第一位，就是四加行的这个中人上人四第一都满了啊。到这里为止就是成道经时，成就佛道也经过这一段时间啊，磨练然后才成佛啊。那么就是从兜率天下来一直到出家坐在菩提树下为止啊，经过这一段时间，然后断接成佛。下面第二断戒成佛，戒啊就是烦恼啊，九戒十死嘛，戒有戒死就是烦恼，断戒就是断烦恼，成佛了啊。中文里面写作发生无漏三十四心啊，顿断见思习气，坐木菩提树下，生草为座，成烈焰丈六身佛，这种成佛啊。那么最后在菩提树下降魔之后坐着微微不动啊，就是发出真正的无漏的这个功德，从本性里发出这个无漏功德，以三十四心啊顿时断掉见思惑啊。什么叫做三十四心呢？前面声闻里面讲过的八忍八智，八忍八智就是十六啊。那么九地的烦恼，三界九地的九九八十一品的思惑啊，思惑八十一品当中啊，就是九地，九地每一地的烦恼，断烦恼的时候都有一个无碍，一个解脱，叫做九无碍九解脱啊。无碍是就义，心义叫做无间，九无间道九解脱道，两个九合并起来十八啊，两个八是十六，十八十六是三十四，三十四，三十四心。藏教菩萨断烦恼是同时顿断，见思同时断啊、那么所以这个三十四心同时顿发，不像这个声闻啊、这些工作呀，他老早做好了，都准备在哪里，只等坐在菩提树下顿时成就啊、所以顿时而断掉见思惑，见惑八十八识，思惑八十一品，还有习气啊、同时把呢所有的习气通通都断掉了啊、就坐在菩提树下啊、木头的菩提树，毕竟是木头的啦， 为什么用一个木字呢？这表示后边三教啊所见的境界不一样啊。你翻翻后边通教成佛、别教成佛，他坐在什么样的菩提树下，对一对就可以知道了。这里是木菩提树，就是木头的，木头的菩提树就是我们凡夫所见的境界了。我们看到的都是木头的菩提树，到了后边通教别教不一样了，所以这里要写一个木菩提树，表现跟后边的这个通教别教的菩提树看法那个境界不一样，所以用个木字啊。那么这个不同的情况你等到后边讲通教别教再讲了啊。他就坐在木菩提树下，这个菩提树本来不叫做菩提树，印度就是毕波罗树，毕波罗树啊，因为佛坐在这个树下成佛嘛，所以因此叫做菩提树。这个树的种子传到我们这边也有啊，高雄这个街道上有很多啊，那个树的样子就是跟那个一样。这个树啊，在印度冬夏都是一样，很浓厚的这个叶子，冬夏不凋啊。它不会说是像其他的树木到了冬天呢，叶子都凋谢了啊，它不会这样子。这经常都是很茂盛啊，所以它这个树木还有个好处呢。据说在印度啊，它不会长虫，没有虫，很干净啊。所以修道的人都坐在这种树下，释迦牟尼佛就坐在这个树下呀成佛。那么这个树下坐的地方，据说是一个石头，一个平的石头啊。那么这石头上面呢，它垫着这个草座啊，用草座垫。你看看这个过去、现在因果经、瑞印经，说明这个佛成佛的时候啊，他要做这个菩提树下的时候，有这个吉祥童子啊，送了很好的柔软的草啊，给他做垫啊，垫在这个石头上面呢。那么菩萨就坐在这个草上面啊，以草为座，新鲜的草啊，做他的座位。所以后来呀、禅宗打坐都是用草蒲团，草去做的蒲团，就是表示跟佛坐在菩提树下的这个生草为坐的用意一样啊、做这个草蒲团。佛坐在这个法座上啊、这菩提树下的生草为坐，坐在哪里就成佛了。所成的佛呀是劣应身，劣就是比起后边通教别教来，它是劣的，后边通教是甚应，这是劣应啊，那比较境界不同了啊。成的佛是一样，而是众生见的境界不同。这个要凡夫能见，所以是一个劣应身。这个劣应身呢，就是丈六老比丘像，丈六身佛。那么当时说是佛的身像有一丈六高，丈六身佛啊。那么成佛了之后啊，有说法了。第三，说法度僧，有说法度化众生啊。那么说法度僧就是正文里面受梵王请三转法轮度三根性啊，这就是说法有度化众生。那么佛说法，他不会说是啊一成佛了自己自动就说法，也必定经过有人请求啊才说法，这表示尊敬的，表示对法的尊敬。所以当时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成佛之后啊，大梵天王啊就来请求佛说法啊。那么正法念经里面有这么一个记载啊，说从前释迦牟尼佛行菩萨道的时候啊，当时他的这个异母弟啊有两个王子发愿要扶持他的法，一位就是做大梵天王，要请他转法轮，因为做金刚力士护持他啊、那么释迦牟尼佛成佛之后啊，就是由这个大梵天王来请他三转法轮啊、三转法轮就是度五比丘啊，度五比丘在前面说度五比丘的时候也曾说过啊，就是四相转、劝修转、作证转、转在苦集灭道四地法轮啊。那么这对于这个三转就是啊，四相、劝修、作证就是三转啊，法轮就是说法，转法轮就是说法啊，说这个四地法为五比丘说四地法 那么以后49年说法度三圣根性，三根性就是三圣根性啊，三圣的根性啊，就是声闻缘觉菩萨三圣的根性啊，一来度他。那么这个八相呢，到了这个成佛转发轮就是第七相了，成佛第六相，转发轮第七相，下面最后是入灭啊，入涅盘是第八相啊。现在只好讲到这个转发轮啊，转发轮第七相说完了，那么后边还有入涅盘相，住持80年以下，我们留下次讲啊，今天。